诗篇二十二篇有三十一节，我哋冇读晒三十一节，只系拣头先刚才嗰啲嘅。我希望你手里边有圣经，打开诗篇二十二篇，我哋会差唔多每一节都会细心嘅睇呢一节圣经。嗱，我哋个个都知道圣经里边有四本福音书，有一本叫做马太福音，有一个叫做马可福音，有一个叫做路加，有一个叫做约翰福音。但是我哋有好好嘅原因，我哋话其实圣经里边有五本福音书，第五本唔系在新约，而系在旧约。我哋有好好嘅原因，我哋话有一本叫做大卫福音。因为诗篇里面有好多篇，我哋叫佢做尼赛亚诗篇、救主诗篇，里面预言预表基督耶稣嘅福音嘅故事。嗱，当然唔系好清楚，当然唔系好明显，唔系好似四福音新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咁清楚表达福音。但系虽然系用暗淡嘅文字，虽然是用隐密的文字，但是仍然是预表叙述尼赛亚基督耶稣。甚至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启示他救赎的计划。大家有没有去过电影院啊？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啊？现在没了，又没了又就是在香港的时候很多电影院的嘛，是不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看过那本书，从来没有人跟你讲那个电影最后的结局，但你坐在书看电影的时候，开头那几分钟，是不是你会不会知道那个电影的剧情会怎样演变的？我相信你不会知道。很多曲折离奇的转嚟转去嘅细节，你会唔会知道㗎？我相信你唔会知道。喺睇一出电影，甚至睇一本小说、睇一本书，开头嘅时候係好暗淡㗎，係好模糊㗎，係好唔清楚㗎。剧情故事嘅内容你唔知道㗎。但係当呢本书、呢个故事、呢一个电影一步一步嘅进展啦，那个光亮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光的，你会看到那个剧情会走去哪个方向的。但是你亦都要看电影看到最后那几分钟啊，先至真正知道这个电影的大结局是什么。神启示他救赎的计划，救赎的故事亦都是一样，开头那时候很不清楚的。第一个线索就是人堕落之后即刻给我们这个线索。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亚当夏娃刚刚违背神的说话、神的指示，神就宣判他的审判，对那个蛇这样讲。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五节，神说我要叫你的与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亦都与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只能够伤他的脚跟，但是女人的后裔啊要伤你的头。好模糊一个说话，咩意思啊？我哋可以咁样解释，女人的后裔就是基督耶稣，蛇的后裔就是撒旦。基督耶稣会将致命的受伤打破撒旦的头，而撒旦只不过能够被基督很轻微的损伤。意思就是说基督会受死，但是三天之后会复活，而撒旦呢就是永远的最终的在神面前低头失败。这个叫做 Proto-Evangelion。 Proto 大家我讲过很多次的， Proto 即是第一的意思，prototype 第一个。Evangelion 即是好消息 good news。 我们说这个是圣经里面的第一个福音，第一次提到福音。你说哎呀牧师啊，这样一句模糊的说话怎可以用这样的解释的？你的解释是哪一处来的？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解释，是因为当我们将整本圣经 一起来看，将旧约圣经用新约圣经的光亮来解释，将新约的圣经用旧约的圣经的光亮来解释。福音在旧约圣经里面，虽然开头的时候是很暗淡，是很不清楚，很模糊，福音就是这样演变的。开头的时候好像有块布遮盖住，看不得清楚的，但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的。下一个线索，创世纪第十二章，神话他会用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成为他救世的工具。再下一个线索，创世纪第四十九章第十节，是雅各对他十二个仔的祝福。他这样对犹大说，他说呢，犹大寡即是一个王将，即是代表皇帝的权威，必不离犹大。将不是拐杖那个将，而是王将权将，必不离他两个脚之间。好模糊一句说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永恒的王，君王从犹大那个家族的说那个支派那时出来。再下一个线索呢，就是出埃及记了。出埃及记神用一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来预表我们的救主，我们的救赎主耶稣。任何人，外邦人都好，不是以色列人都好，不是神拣选的人都好，如果他躲藏在逾越节羔羊的宝血之下，他都得救的，他都有生命的。再下一个线索，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神对我们说，救主耶稣、救世主是大卫的子孙，从大卫那处出来。还有很多其他在旧约圣经里面的线索，先知也都这么说，尼加说什么，救世主会在伯利恒出世。我可以看到神救赎的计划一步一步进展的，神救赎的剧情越来越光亮，越来越清楚的。诗篇亦都是旧约福音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启示，特别是诗篇二十二篇。我们今天看诗篇二十二篇，诗篇二十二篇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我们亦都看到空的坟墓。诗篇二十二篇我们看到十字架上面的受难受死，亦都看到复活的荣耀。当然跟旧约圣经其他的福音一样，是开头的时候很暗淡，好像有块布蒙住，看不清清楚的，但是是这一处的。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呢？是不是福音第一个起步一定是罪？如果一个传道人不讲罪，他没有有福的音讯。福音起自罪，终结是什么？终结是赦罪，不得救。我们很清楚，最简单的福音就是罪和罪的赦免和拯救。但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去看，你可以看到福音不单止是罪和赦罪，福音也是痛苦和解痛，痛苦的解除。福音亦都是罪疚同埋清白。清白即是法庭宣判你开头俾人哋诬告，但是其实你是清白无罪的。福音亦都是讲到惨败，但是亦都是胜利。请大家一起将你的注意摆在诗篇第二十二篇的书。我们可以看到第一幕，就是基督之前福音的预告。看到第二幕，基督降生的时候福音的完成。然后第三幕，我们看到福基督之后福音应用在我们身上。第一幕，基督之前福音的预告。第一幕的主角是大卫，第一幕的故事是大卫的故事。诗篇二十二篇是一个大卫的自传， 我们知道22篇是大卫所写的，因为圣经很清楚的话，大卫的诗，是不是？31节，很生动的描述到大卫经历的痛苦和失败，亦都描述到大卫从痛苦得到的解脱。大卫在被罪咎当中的时候得到清白，也都看到大卫在惨败之后得到胜利。大卫所受的痛苦在这处形容是没人能够真是挨得起的，人性里面每一部分的痛苦他都领受到，首先是在心灵里面的痛苦、灵魂里面的痛苦、内心的痛苦，第二就是血气身躯的皮肉的痛苦。那你说在心灵里面的痛苦不能够忍受啊，抑或皮肉的痛苦不能够忍受，你说什么难忍受一点？我们以为皮肉的痛苦是很难忍受，但是其实呢，皮肉的痛苦啊，有好多好多好容易拿到的解救的，去药房成药几多成药啊？咪五蚊啊，去 Costco 买到一个咁大瓶嘅 ibuprofen。好几年前，我年年都去宣教嘅时候，喺 Arizona 宣教完啦，翻返去 Phoenix 啦，最后一个大聚会啦，所有嗰啲宣教士都走埋一齐见证啦。个个都话我感谢神，我感谢神，我为乜嘢感谢神，我为咩感谢神？我企起身傻仔一个，佢哋唔知道我系牧师，你知道我成日扮傻噶啦。我话我为 ibuprofen 感谢神 ，I thank God for ibuprofen。所有嗰啲青年都唔知我讲乜噶，青年人边度会骨痛痛噶？系咪？五分钟之后有另外一个老人或者系个牧师啦。他说 I also thank God for ibuprofen， 我亦都为 ibuprofen 感谢神。血肉的痛苦啊，五蚊买到成大缸 ibuprofen， 但是人心灵灵魂里面的痛苦只有神才能够解救，只有神才能够解脱。如果神沉默不出声，如果神不在你旁边，你心灵里面的痛苦永远没解救。这个就是大卫经历的第一个，而且亦都是最深最难顶的痛苦。你看第一到第二节，第一到第二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夜间呼求啊，其实最后那句说话可以解话，我找不到安宁，晚上没有安宁，没得睡，你这个惨不惨啊？神向大卫沉默不出声，神不在大卫的身边。大卫现在当时是被遗弃的，被遗忘的，与神相隔的。神的同在即是神的喜悦，神不喜欢你，神不会在你旁边，神不会与你同在。当神将他的同在从大卫的生命里面拿走，即是说神将他的喜悦从大卫的生命里面拿走，大卫曾经是形容为神眼中的瞳，眼瞳，即是黑色的眼睛里面的黑的，即是犹太话是神最深爱的、最欣赏的一个人。大卫好珍重，至珍重神给过他的喜悦，现在神将他的喜悦拿走。我们可以开始领悟到当时大卫心灵里面伤痛的深处。那什么使到神不出声呢？什么令到神将他的同在拿走呢？是不是大卫的罪？是不是大卫跟别士巴那件事迹的原因？我说不是的， 当我们看第22章全部31节里面，我们看不到大卫有一声认罪，我们看不到大卫有任何的后悔悔改，我们只是看到大卫 Puzzlement 被击打，打到他晕，大卫不知道什么击打他，打到他伤痛，打到他晕，他的恐惧，他的痛苦，他心灵的伤痛，打到他好像打到起头上面起晒星一样。他不是说我有什么罪过，我在罪当中，而是我不知道什么打到我。大卫不是一个不肯认罪的人来的。大卫好老实的，你看诗篇51篇，全尽然流到他心里面的后悔和因为他罪过的伤痛。但你看第22篇，你找不到他有流露到他有什么罪，你都看不到他有什么后悔。我们只是看到啊，他当时受这么大的伤痛是因为别人的罪过，不是他自己的罪过。22篇也都没有解释到我听神为什么不出声，不向他回答。大卫的痛苦原因不是22篇的焦点，不是22篇要我们留意的，要我们留意的就是他伤痛的程度，深到极深的程度是要我们看到。你记得约伯吗？约伯是圣经里面真是最惨最惨一个人的了，他最珍贵的家庭，最珍贵的财宝，什么都没了，全部没了。我们以为他最深的伤痛是他皮肤啊，那些伤痛其实不是的。约伯最大的伤痛啊，是神的沉默，神不向他回答。我们以为他四周围有很多人在他旁边，你知不知道大卫约伯记啊，全差不多可以说全部约伯记啊，都是他四个朋友不停口的在说。你旁边有个人不停口的向你噏，你说惨不惨啊？约伯好惨好惨的，四个朋友不停的啊，多多理论向他噏，那个已经够惨的了。但约伯最惨的是神没听他的呼求。约伯呼求什么？约伯才是呼求说，神啊，我在你面前犯了什么罪啊？你控告我的罪名是什么？你开庭俾我企喺你面前，俾我听到呢个控告我嗰个罪名系乜嘢？神冇出声嘅，一直到最后神先至开声嘅。神开声时候，最后开声嘅时候，亦都冇解释点解原因嘅，冇解释乜嘢罪名。其实约伯冇罪名。神开口的时候只是将他的荣耀伟大讲给约伯听，神从来没有向约伯解释为什么的。这个就是约伯最深最深的伤痛，神没有回答他，神的沉默，神的离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卫为什么堕落到这么惨的一个地步，我们都不知道神为什么不出声。其实我们不是真的知道神真的走了的，我们不是知道真正神不出声的，或者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或者从来神没有不出声。大卫只不过是感觉到的之嘛，现实和一个人的感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来的。但是最后为什么，最后什么令到他这样的感觉不是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大卫说，我现在很痛，我现在很伤痛。他伤痛的程度是要我们看到的。第一，大卫领受的心灵的伤痛是神的沉默，他自己这样感觉到。第二是什么呢？他怀疑他人生的价值。你看第六节，第六节说，我是一条虫， 不是一个人。刚才大家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句说话？你有没有曾经说我是一条虫，不是一个人？有人跟我说，有些有忧郁症的人跟我说，他说一个忧郁症的人，忧郁症啊，最常见到的病症就是对自己一啲价值感都冇。对自己话我一条虫，我一啲价值都冇，我一啲用都冇。你睇下大卫当时第六节就是形容到佢在忧郁中里面最深最深嘅。我唔系个人人都唔系。一条虫，一条虫有几多价值啊？有价值㗎，如果你钓鱼嘅话。好长好肥嘅一条虫。OK?三蚊十二条，你可以剪碎佢，钓咗好多鱼好多鱼，即系两毫半子一条啦。但系两毫半子而家值几多啊？意思即系话，我嘅心灵里边嘅惨痛就系我堕落在最忧郁嘅心底嘅树。我一钱一个钱八都差唔多，有啲虫平啲嘅，你我几多有嘅？大卫话我一钱不值。呢一个心灵里边嘅痛苦，睇下第三个痛苦就系人对佢嘅侮辱，对佢嘅讥讽。你中唔中意人笑你？你中唔中意人丑你？我头先第一堂嘅时候，我同啲年青嘅讲，佢哋唔知我讲乜嘢。你记唔记得五十年前、六十年前嘅时候，人哋叫你乜嘢？我嚟嗰时候啊，日日都俾人叫清 David， 你记唔记得人哋叫你做清？你记得嘛？你记唔记得有人跟你讲话啊 ？So，no， 你哋未喺美国够耐咯。嗰个时候几多学生仔、同学仔啊，一见到我就咁样噶啦。而家冇啦，你哋最近二十年嚟嘅啲人唔知道我做乜。即是讥笑你是亚裔，讥笑你是中国人，你们现在没有经历过，你们很有福的。被人家讥笑，被人家侮辱，如刀一样刺入你的心那处的。你看第六节、第七和第八节。大卫说，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你，可以搭救他吧。你说几讽刺的说话，上帝喜欢你的，你是耶和华最喜悦的人的，你现在这么惨，你为什么不叫上帝救你啊？好深好深的刺透我们的心。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大卫当时被人这样侮辱。再一次，点解唔系二十二篇嘅焦点？佢嘅痛苦，要忍受嘅痛苦，同埋痛苦嘅程度，先至系我哋要睇清楚嘅。痛苦未完啊，还有一个乜嘢生命危险嘅要挟？你睇下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啦，四周围好似猛兽一样嘅围绕住佢，追住佢，要将佢嘅生命撕裂成碎。你看第十二到第十三节，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爪狮敲叫的狮子，犬类围住我。犬类太文雅了，犬类即是狗啊，野狗啊，围住我，恶党围绕我。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些是形容你的宠物狗仔，唔好以为系形容嗰啲猫仔啊！呢啲系野牛、野狗、狮子，呢啲唔系软软熟熟令到你好舒服嗰啲宠物啊！呢啲系猛兽，呢啲系 predator， 只会识将你身体撕裂成碎，一啲忍心都冇，最终要想舐你啲血。大卫喺树咁样形容，佢当时敌人怎样围绕他，他心灵里面的惊恐恐惧。 恶党的人，他的敌人围绕着他，追紧他，包围着他，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的。你看看他的心灵里面的伤痛，神沉默，他自己觉得自己一钱不值，人向他的侮辱，四周围敌人围绕他，攻击他，为要撕裂他。最后第十八节还有心灵人的伤痛，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沾垢。这个是和合本的翻译，新译本就为我的内衣抽签。这个是形容大卫是一个惨败的人，他现在在他囚禁他的强人手下，看看有没有强人的怜悯，将他达到这么低的境地的人已经将他的衫裤抢走了，剥光珠，使到他剥光到什么？你看第十七节了，连骨自己多少骨都可以数到的，意思就是说完全的赤果衣服都被拿走了，而且四周围的敌人怎样啊？这个中文叫瞪着眼，不是碌大只眼望他的意思，而是用傲慢、用鄙视的眼神看他剥光珠。你有没有在人面前剥过光珠？你说多惨啊，人人都望着他，哈哈，你丑不丑啊？那剥了那些衣服啊，尖狗，即是说被人家窄色仔，哪个可以抢到哪个，哪个可以抢到哪个啊？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剩余来最后的尊严都被人家剥了，都被人家拿走。大卫当时是真是低头降服在惨败当中，还有什么可以挺得身呢？大卫是一个被遗忘、被抛弃的人，一个被侮辱的人，一个被追赶越来越近，将会被吞食的一个人，是一个惨败的一个人，是一个人最剩低翻来的尊严都被剥光的一个人。你说心灵的伤痛，大家领不领不到心灵的伤痛？然后这个不是最后的，十四节开始被人看到他血气身躯承担的痛苦。第十四节他说什么？我的骨都脱了节。十五节呢，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有没有断过骨啊？大家，你这么有福的 David， 你什么都有啦，你什么都经历过， David 有没有断过骨？啊，这个不好啊，痛不痛啊？你个膊头个骨有没有甩过臼？有甩过臼啊，舒不舒服啊？大卫话我全身个骨206嚿骨啊，嚿嚿都脱晒节，嚿嚿都甩过臼，你话舒不舒服啊？而且佢形容乜嘢？形容佢嘅干寒嘅感受。大家有冇去过 Phoenix？ 七月嘅时候去过 Phoenix， 在树荫之下110度，你起身饮水，然后发觉你个水瓶有个窿嘅，所有嘅水都漏晒啦。你话惨唔惨啊？所有个骨都脱晒节，要水饮冇水饮，形容大卫嘅生命系一个痛苦、绝望、丧气嘅人生。啊，十九节开始，十九到三十一节，完全一个最大戏剧化嘅改变。第一到第十八节，这个是一个诗歌来的。那个调我们叫做小调，是个 minor key。minor key， 小调是形容很悲惨的、很悲观的音乐。但是十九节开始是一个 major key， 一个大调。大调是形容胜利、凯旋、解痛、解救、清白的意思。十九到三十一节。响亮赞颂的音乐， 光荣光辉的音乐，神不是永远沉默的，神是答我们哀求的神，或者不是你即时要他答你，但是他仍然回答。十九到二十一节，刚才大家没有读过十一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第十九到二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耶和华啊，一个完全的即刻音调歌调的改变，从痛苦现在大卫找到解脱，从羞辱现在大卫找到清白，从惨败现在大卫找到胜利。神做了什么？诗篇没说，大卫做了什么能够好像推翻了台那样，追杀他的敌人推翻了，剥他光珠的人推翻了，侮辱他的人推翻了，将他最后剩下来的尊严都拿走抢走的推翻了。诗篇没有讲解，因为再一次为什么什么不是二十二篇的焦点，什么是重要？重要的是神最后打破他的沉默，最后是神最后回答他，神最后给清白给过他，神最后宣告大卫你是无罪的。二十四节，现在你是二十四节，大家一起。藐视憎恶受苦的人，神垂听，结果是什么？结果是重赞，海船中的重赞，胜利出自胜利的重赞，从大卫自己一个人发出重赞，从一个国家以色列国家发出重赞，从全地所有的民族国家发出重赞。第一二十二节二十五节，从大卫自己一个人发出重赞。二十二到二十四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大卫讲这句说话。第二十三节，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这个是从大卫自己一个人重赞，现在演变成以色列国的重赞。还有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是什么？他的一起啦，地的四极即是所有的国家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从悲伤伤痛现在变成解救，从羞辱现在变成光荣。这个是形容大卫的人生，哪一个阶段圣经没说，但是神用大卫的故事，用大卫的生命是向我们讲一个更大的故事，他将大卫生命的图画画出一个更大更大的图画。大卫在二十二篇他人生的描述只不过是预表到在基督耶稣大卫的儿子福音的故事。诗篇第二十二篇的焦点其实不是摆在大卫身上的，而是摆在基督身上的，因为二十二篇的信息就是一个十字架和一个空的坟墓的信息。诗篇第二十二篇是一个受难受苦受死和一个复活的信息。诗篇二十二篇不是只是大卫的信息，不是大卫的生命，而是基督的生命。二十二篇所形容的所描述的痛苦和失败是预表到将注意摆在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苦痛伤难。二十二篇的 胜利、海船、万国万族都来跪拜，将赞美奉献给复活的君王主耶稣。大家记得咁，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几多句说话？讲了七句说话。你记不记得有一句说话，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你弃我？大家知不知道是哪处来的？是哪处来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讲这句说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是哪处来的？ Thank you. 诗篇二十二篇咯，是咪？是这处来的咯，马太有记载，马可亦都有记载。我们以为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最深的痛苦啊，是血肉的痛苦，其实不是的。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所受的难，最苦的难，最痛的痛苦，是神天父离弃他，他被离弃。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受难之前那十几个钟头啊，耶稣越来越被离弃的，耶稣越来越被抛弃的。前一晚礼拜四晚吃鱼与子晚餐的时候，有几多人围住耶稣啊？十二个。但是未曾吃完饭之前啊，已经有一个离开，犹大离开。大家记不记得什么原因？十二个变成十一个。吃完饭之后，耶稣带十一个门徒去一个客西马利园的时候，大部分的门徒耶稣叫他们坐在外面一点，他只是带三个门徒入去院内祈祷，彼得和雅各和约翰。就算三个人在耶稣最亲密的在他旁边，耶稣都没有从这三个门徒得到有什么支持，因为那三个门徒喜欢睡多过喜欢祈祷。这个是很好好形容我们人，是不是？耶稣被逮捕之后，有两个门徒跟他一起走入到去大祭司的屋里面那个院的树，那两个人之中有一个一次又一次不停的去否认他。现在十二个门徒只是剩下一个在身旁。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尾的树啊，耶稣已经对门徒说，你们很快的就会四散的了，你们很快的就会抛弃我的，你们很快个个都会走回家去躲藏的，你们很快个个都会离弃我，不要我，否认我的。但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三十二节，耶稣仍然能够肯定说，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个人，我不是这么孤独的，我不是这么被完全被抛弃的，因为有父与我同在。十六章第三十二节。但是大家有没有想得到啊？父与基督耶稣同在几耐啊？在十字架上面，父有没有与基督同在？如果有的话，耶稣就不会惨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大家有没有领悟得到？为什么他不说我的父，我的父，为什么你离弃我？因为当时耶稣不能够称天父为父亲，他只能够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没一个人能够真是的完全的领悟基督被神抛弃的痛苦。一个人从来没有与神亲密的，你说他会不会经历到被神抛弃的痛苦？一个人从来没有认识神，从来没有与神亲近过的，不会领悟到被神抛弃的痛苦的。因为他从来都没有领悟到与神合一、与神相近、与神认识的甜和祝福。一个人从来都没有一样东西，从来都没有一样东西，如果他失了的，他不知道他失了什么，他不知道他失了什么宝啊。但是有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耶稣与神更亲密呢？你说有没有人能够比起耶稣与神更合一呢？所以在十诫上面，耶稣所受的苦没有一个更惨痛过被神抛弃的。 大家有没有领悟得到啊？我相信被神抛弃的痛苦与神抛弃基督的痛苦是一样咁惨痛。我们好少领悟到天父抛弃基督的痛苦。我们只是提哎呀耶稣被神抛弃好惨啊。但是圣父抛弃基督耶稣一样是咁惨的。从十字架到空的坟墓，从死的从十字架被钉死的时候到复活之间那几十个钟头，圣父没有儿子的，儿子没有圣父的。圣经没有很清楚地提，没有提到，但我相信在十字架上面三位一体的神每一位都在痛苦当中。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抛弃圣子耶稣呢？因为在十字架上面圣子耶稣为所有的人类承担背负所有的罪过，特别是你和我。在十字架上面圣子耶稣基督将所有世人的罪疚都归在他身上。你记不记得耶稣出来传道他受洗的时候，约翰说什么？指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Take away the sin of the world。 大家有没有想到啊？他将世人的罪过拎去哪处啊？搬去哪处啊？去哪处掉啊？人世间有哪一处可以承接起、承担起、埋藏起世人的罪过？耶稣将世人的罪过搬到去他自己的身上。罪就是这样的了。罪隔离，罪分开，罪破坏，罪毁灭。在十架上面到复活那个时刻，父子之间那个合一被罪分裂破坏毁灭。我相信圣父不要、不想、不愿意抛弃圣子，圣子亦都不愿意、不想被抛弃。但是爱要付的代价就是这么高。基督耶稣被抛弃、被遗弃，好使到你和我永远不会再被遗弃。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放弃他与神的合一和好，好使到你和我能够从神那处得到和好。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放弃他称神为天父那个权利，好使到你和我能够今日得到称神为我们天父的权利。你说有什么更高的代价神能够付上呢？从神那处沉默，从神那处得到遗弃，然后还有其他所有的在22章里面所应用的心灵里面的伤痛，耶稣基督都受，受人的侮辱，人将那些荆棘很高很深很长的刺整成一个皇冠这样压在他的头上，人将紫色的袍，紫色是紫色是皇帝才能够穿紫色的，将紫色的袍披在耶稣的身上侮辱他，是说你是皇帝，将一条草啊，芦苇草啊，放在他的手里面，说这个是你的王将啊，你是我们的王啊，你说几大侮辱呢？很多人跪在他面前拜他，说你是万岁万岁，以色列的王万岁。他们将一个字啊，一张纸啊，钉在十字架上面，是写明这个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吐口水在他的面上，有没有人吐个口水在他的面上？有没有人拍你一巴在面上？你会不会被人吐你口水在面上，打你面上口水？ 他们蒙住他的眼，然后打他，然后对耶稣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预言啊，你知道哪个打你的，哪个打你啊。所以好多好多从人世间的民社会里面最低层的平民到最高层的大祭司、民事领导，个个在十字架下面摇头摇头啊，侮辱的意思。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啊，你是神所喜悦的，为什么你不走下来啊？上帝喜欢你，你是神的儿子啊，为什么神不救你啊？你叫上帝来救你啦。记得那个说话是哪说来的？二十二篇第六到第八节。被众人侮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你把自己交托耶和华，就让耶和华搭救你啦。耶和华既然喜欢你啊，你就叫耶和华搭救你啦。正正是应验这句说话。还有其他被敌人四围包围恐吓他，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受审的时候，受难的时候，犹太人好像野狗，好像野牛，好像狮子，好像母牛咁样嘅，越嚟越逼近，要将佢将耶稣撕成粉碎噶。比拉多一次又一次，好多次话我要放佢，我要放佢。犹太人俾唔俾比拉多放耶稣啊？唔俾，点解啊？犹太人要血，要边个嘅血啊？要耶稣个血。最后，主耶稣向死亡低头。屈服的罗马兵丁将耶稣钉十字架之前剥他光，咁嗰啲衫攞咗出嚟啦。嗰啲兵丁点样做啊？嗰啲外衣啊，有四个兵士大家分，到最后嗰件衣服啊，嗰个内衣嚟噶，即系话最贴身嘅、最贴皮嗰个衣服啊，佢哋见到咧系一块布。一块布整成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用几块碎布用针线缝起的。他们见到他的内衣，最后那个一个人能够拥有到的东西都摸走了，都已经摸光了。他们不想搣烂那个内衣，他意思就是说，如果搣烂的话，那件内衣就没什么价值了嘛。所以他们只不过是想抽签，哪个可以拿到。我相信罗马兵丁当时不知道他们做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应验到神已经在大卫的诗篇里面已经预表到的。一个人最后能够说自己拥有的，剩下来最后最后的尊严都被人家取了。还有耶稣肉身上面的痛苦呢？刚才我们讲耶稣讲七句说话，第一句就是，有一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要离弃我？有一句话什么？耶稣说，我颈渴。你记得吗？我颈渴。是根据诗篇二十二篇的书的，应验诗篇二十二篇的。耶稣被钉是用钉，钉入手和脚。刚才我们没读到。诗篇二十二篇有提到他的手和脚的痛苦，这个就是大卫福音的十字架。但是十字架不是福音的终结，十字架不是福音故事的结局。耶稣向死亡低头屈服，只不过是三日的时间，其实不是七十二小时啊，四十个小时嘅咋，短短四十个小时，因为在复活嘅早晨，神唔将佢嘅圣者滞留在阴间，唔俾佢见到腐烂，因为父神将佢遵命嘅儿子从坟墓里边提升出嚟，从痛苦软弱，神俾过佢权能，从罪疚被遗弃，神俾过佢清白，从惨败，神俾过佢胜利。遵命嘅儿子复活，就系神 话乜嘢？罪嘅权势已经粉碎啦，系罪使到基督被神遗弃，但系罪嘅咒而家被粉碎，罪嘅罪债而家还清，因为基督信遵命嘅缘故，神将佢从死亡、羞辱、惨败提升到至高，去到边处啊？在神宝座嘅右边，最高尊荣、最高权威、最高权能嘅地方。就正如22篇一个语调突然的改变，我们能不能够解释复活的大能？我们能不能够用科学、用化学、用物理、用生物来解释复活的大能？复活最紧要不是解释神大能，有什么人笨到傻到话我可以理解到神嘅大能，所以理解神嘅大能唔系主要，主要嘅系乜嘢？主要嘅系神大能嘅结果，神用咗佢复活嘅大能之后嘅结果系乜嘢呢？结果就系颂赞敬拜。开头嘅时候门徒颂赞敬拜。然后以色列国颂赞敬拜，不是所有以色列民都拒绝不相信耶稣的，有很多犹太人开始的时候相信的，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今天整个世界不同的民族都敬拜颂赞。27到28节，30到31节，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用读出来，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世代、将来还未出世的世代都要服侍他，必有人将主的事向后代述说。主耶稣复活之后，每一代都有人全港述说受难复活的信息。以后出生的民，即是将来还未人出世的人，都要听到他所作的，他做了什么？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赎的责任。诗篇22篇是大卫的故事，也是基督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第三幕是我们的故事。人世间没有一个伤痛比起遗弃，被人遗弃，被人的丢更惨。你的人生经历里面，如果你只是认识过、领悟过被父母、家人、朋友亲爱你、珍重你的，你从来没有被遗忘、遗弃过的，你好有福，你好有福。但人世间有很多人不是好像你这么有福的，人世间有很多人被丢弃的、被遗弃的，当垃圾咁就丢的。从刚刚出世一个小时的婴孩，到年老九十岁的人，几多几多好惨绝无人道的故事，被人丢弃，被人遗弃。或者你今日，或者是真正的，或者是自己感觉到的，你今日在伤痛当中，你或者以为你今日被神遗弃，你面对人对你的侮辱，你面对四周围的要挟，你低头，你降服在失败当中，你惨痛的感觉是真的。我不会睇小你的情感，你感觉到你的惨痛，但是神抛弃你是一定假的，神抛弃他的儿女一定是假的。就算你感觉得到，那你以为神抛弃你是一个假的感觉。你看看这个神爱护你到这个程度，将他自己遵命的儿子在十字架上面抛弃，好使到你和我永远不会再被抛弃， 你话咁样嘅神会唔会眷顾你呢？我哋个主耶稣，我哋将我哋嘅信赖摆在佢身上噶啦。佢认识痛苦，佢认识心灵里嘅痛苦，佢认识皮血上边嘅痛苦，最终最高最深嘅痛苦，我哋应该背负嘅，佢为我哋背负咗。你话佢会唔会唔知道？唔知道你今日领受嘅痛苦呢？你睇下圣灵已经将我哋嘅眼打开，俾我哋见到福音嘅光亮，俾一个得救嘅信心摆在我哋心里边噶啦。你话佢会唔会唔将我哋越来越低沉嘅信心提翻起嚟啦？你话圣灵会唔会将我哋同我哋绝望丧气嘅境况当中再将我哋提升啊？在旧约圣经里面，诗篇22篇里面，复活的大能不是很明显，不是很清楚，但是它的结果很清楚。胜利、敬拜、颂赞，不单止同一个人，不单止同一个国家，从全地所有的国家都有，我们一样的。我们今时今日哪一个在绝望丧气当中，神的话向我们肯定，神的沉默不是永远的，人的羞辱不是永远的，恐惧不是永远的，失败惨败不是永远的。神用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那个大能，亦都是我们今日可以认识，我们今日可以得着，我们今日可以使用的。大家记不记得保罗写信给腓立比书，他说我人生一生人的目标是什么？他说我一生人的目标就是要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同埋认识与主同受苦难的滋味。神将我们从伤痛忧刻转变成解痛清白胜利那个大能，是今日我们可以认识到领受到使用到的。让这个是我们一生人余生还有多少年月的人生目标，为了神的荣耀，为了以生命来颂赞神敬拜神，我们务要认识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务要得着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务要使用这个复活的大能。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谢，你的奇妙没人能够测度，你的大爱没人能够完全的领悟。我们不求解释，我们只是见到那个结果，你大爱的结果，你复活大能的结果，我们愿意追求，好使到我们生命里面认识到、得到、使用到。这个是我们向你的话的回应的祈求，但愿垂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